大家早上好，哇，时间好快，其实今天已经进入我们的正道系列的第三堂，多多益善，讲到的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东西，我们累积越多，周围的人会越得到益处，而且我们的生命中也会得到益处。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是怜悯，怜悯如何多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让周边的人更能够活得更好呢？就很像阿管咱们弟兄刚才所讲的，其实从小啊，父母都教导我什么，要有同情心，不管是周边的人或者外面甚至不认识的人都要有同情心，对不对？是好的东西。而且呢，不只是如此，当我们自己啊，当你自己遇到一些难处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希望人家能够同情，让你可以好过一些，让你能够更舒服一些，让你能够在度过这一切的时候觉得哎，有一丝丝的扶持。所以同情是好的，但是我们更要上一层楼。因为今天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同情其实啊，包含在了怜悯当中。他讲的呢，怜悯讲的是指对人们别人啊所受的苦或不是不幸啊表示同情关心以外呢，还要有帮助他们的意愿，帮助他们能够脱离困境。所以不单是讲哎呀你有这个的情况我同情你，更重要的是你愿意跨出一步讲哎，我还不只同情你，我要让你变得更好，能够脱离你的困境，那是怜悯。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因为当这怜悯 成长在提升的时候啊，周围的人必定会得到祝福，因为他们呢都会因你的怜悯能够让生命摆脱困境，活得越来越好。所以越多的怜悯呢是越多的益处。我们今天要看神的话语，从经文当中一起来探讨，因为这从那是最好能够来学习的地方，非常熟悉的经文。而在这经文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看神教导我们什么。来，我们一起的来看这话语好吗？耶稣从那里，这是从马太福音第九章读的。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那里，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吃饭的时候，有很多税使和罪人来和他。与他和门徒一起吃饭，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的门徒说：“你的老师为什么跟税使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去想一想这话的意思吧。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而最后他说什么呢？没有人拿一块新布补在旧衣上，因为补上的会把衣服扯破，湿的地方裂的地方就更大了。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话语。这经文即使不短，但是我们从中要学习如何的在生命中能够更多更多的怜悯。要熟悉这故事，要明白今天的分享呢，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这故事当中其实有讲到三组人，是哪三组人呢？第一组啊，故事里面刚才出现的，就很像那一幕出现了三组人，我们一起来理解，好，让我们更加的明白这故事。第一组人是那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谁呢？其实啊，他们是那个时候的类似牧师家，他们是教导人们向上向善的，能够学习神的话语，能够活出神的那样式，能够学习合神心意的事情。他们呢，其实最终的意愿啊，是能够让大家都来跟从神的圣经里面所教导，旧约里面教导的一切事情，好让他们的生命啊能够活出那神的样式，让神能够听到他们的祷告，能够来让他们摆脱罗马帝国的那征服，让他们真正能够得到祝福的。所以那是法利赛人的那意愿，所以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讲什么，讲道理的，因为是神的道理，他们觉得非常的重要，不跟的他们一定会批评，一定会要求你改。那是第一组人。第二组人是谁呢？第二组人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所到的地方必定会引起 宣布一定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教导啊，虽然是从神的话语，但是他们有新的看见，新的启示，让他们能够活出神教导那新的方向。所以那是第二主人。第三主人是谁呢？那是税使跟罪人，就是收税收所得税的。那时候他们呢都被人们称为是什么？是那个时候的汉奸走狗。最大的叛徒就是这一批人，因为他们做梦呢，他们为了罗马帝国的人，他们来征收税。但是不止收税，他们收的不只是罗马帝王要的，他们收更多。他们收多的话，自己可以牟利，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呢，他们真的是那个时候啊，人们最最讨厌的一群人，甚至啊，对于那些犯罪的人，讨厌，但是对这些人啊，是更加的憎恨。所以这三组人摆在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呢？我们就今天从神的话语当中一起的来看到，一起的来学习，好不好？而且从那来知道要如何的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更多更多的怜悯。我今天三个三点啊，我会以三个问题。所以这三个问题，当我们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怜悯方面能够学习有更多更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说到好坏重要吗？好坏重要吗？你知道吗？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其实虽然有我的岳母在照顾他们，但是我还是带他们去托管中心。托儿中心，对 ，childcare， 托儿中心对吧？就去到 childcare， 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他们可以在那里啊，他们可以学习跟一些的纪律吧，就是什么时间做什么，而且可以从那里跟别的小孩子学习交流，而且呢，希望老师们也可以教我们一些东西，让他们可以有所进步，能够预备好他们上小学。但是有一天啊，当我儿子六岁的时候呢，他回家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他骂了粗话。我想哇，吓到嘞！六岁的他开出口成章，骂了粗话。我听到，哎呦，突然间吓到，因为没有预备好心情，我就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跟我讲，他的一位同学教他的。对于一位家长来讲啊，当我想到我儿子的同学，你觉得我觉得那个孩子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你们很聪明嘞，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想法？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故事就停在这边，我等一下再继续。肯定觉得坏孩子，但是故事停在这边，我等一下才继续。如果问这里的每一个人像刚才我们讲的同情心，但是同情心再有行动去帮助别人，就变成是怜悯，对吗？这是我刚才所解释的。我问你，你觉得谁觉得同情心和怜悯是好的？举手。其他人呢？相信都是啦，就是可能手一点累，没有举起来。所以呢，我们其实啊，都相信要有同情心，对不对？要对人好吗？要有怜悯嘛。但是你会选择对谁有同情心、有怜悯吗？你会选吗？你会选择要对谁好吗？我会。在选的过程当中，我会看这个人，哎呀，要帮他，要对他好啊。这个人配不配？值不值？我该不该对这个人好？会想好坏肯定会被牵涉在内。我们看这经文，接下来再看这经文，刚才我们读过的，我们看到什么呢？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们的门徒说，你的老师为什么跟税使和罪人一起吃饭呢？为什么跟他们一起吃饭呢？这是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门徒的，没有直接问 问门徒，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问呢？问题出在哪里呢？耶稣是老师，是教导经文的老师，所以他应该是很神圣的嘞。问题就是法利赛人，就是那些教导经文的人啊，他们讲，你如果这么的神圣，你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掺在一起？不甘嘞，为什么可以掺在一起，一起的来过，一起的来吃饭？你好人为什么跟坏人聚在一起呢？他们所要看到的是，我们必须要划清那条线，必须遵守律法，我们的做的东西呢，不可以掺，不可以混乱，对的是对，错的是错，你不要把两者混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其实他们相信律法，而成为这律法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指标，一个标准。而这标准呢，是他们看到每一个人，就是你在这标准的里面或者外面。我们其实看待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心中也有一个标准。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你怎么决定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就是凭着你生命中的那一个标准来衡量。所以你每次看每一个人啊，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可能没有很讲哦，这个人是好还是坏？但是在后面啊，你的这大电脑啊，就已经在进行着 ，glo glo glo， 知名好人 ，glo glo glo， 汉兵，放一边先不知道。但是你就大概，其实啊，你就在进行着筛选分辨。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决定要对人们来施行怜悯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哎，这个人值得不值得，配得不配得，我们对他好，同意吗？同意。所以呢，这个耶稣所做的东西啊，就让他们，哎呦，安坐安一款。明明这些人是不配你对他们好的，你为什么跟他们一起吃饭呢？为什么耶稣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对别人施展怜悯啊，好跟坏是一个衡量的指标吗？我们都用，但是在神的眼里，他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就从以下的两个经文一起来学习，因为这两个经文会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怎么如何的来用好坏来做衡量，好不好？第一个经文说到《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九节，说到什么？所以求你，这是所罗门王，他登基要上位的时候，他向神求，求什么呢？他求神能够求你赐仆人一颗明辨的心，可以判断你的子民，能够判辨，能够判别是非。因为谁能判断你这众多的子民呢？他要神给他什么？明白的心，要明辨的心，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能够看清，能够分别。其实我们在生命中，其实各个环节，我相信这都是我们都应该向神求的祷告。我们要让神给我们明辨的心，知道对跟错，好跟不好，对吗？好，让我们不会进入歧途，我们会走正确的道路，走在那神的那阳光道里面。我们希望的是要知道对或错，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因为接下来呢，不再施怜悯的时候，相信神有另外的一个看见。因为当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神如何的施怜悯呢，我们就会有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做法，几乎是把对跟错、好与不好就已经放到了外面。我们看以下的这经文，他说到什么？他说《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六节说，你要怜悯人，就像你的天父怜悯人一样。其实他对任何人，他的怜悯是对于所有的人，当中包含了谁呢？好人或坏人，神都一样的怜悯。因为怜悯是从我心中所展现出的那一个态度，我愿不愿意为别人施的那怜悯，那跟对跟错其实是没有 挂钩的。因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如果神愿意为大家施怜悯，而且他要我们像他一样，我们也应该不计较，不分对错，对于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日子能够活得更好，过得更好。他选择，我们可以学习。所以这一切这一切，问题是对好坏重要吗？重要，但是不应该用在我们对别人施怜悯的这个环节上。神把它跨除在内，我们应该看着我们周边的人有需要的，凭着那信心把怜悯给施出去。对于刚才的那个故事，我讲到的就是那个小孩教我儿子骂粗话的。我第一件事情想，哇，要 complain 学校吗？要换学校吗？要找他的家长来理论吗？要抓那个孩子来骂一下吗？都没有。对了，太是我其实最后我就决定，哎，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教我儿子分辨是非，跟他讲不应该，这些话语是我们家中不用的，所以你不可以在这，而且给他一些教导，让他能够学习。哎，虽然有这个影响，你不需要被影响，是一个良机，所以我就利用了那机会。首先，我对那孩子其实是很生气，为什么你自己骂就好了，来教我儿子干嘛？但是事后啊，其实我想想，有什么东西会让一个小六岁的小孩会满口脏话呢？其实我想着想着，我讲，哎，可能家里的环境也不是太过的理想吧，可能在家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用脏话来沟通，从那里他们学习。所以其实想到的时候我蛮同情他的，我突然想到，哎，六岁的小孩子必须面对这样的东西，哎，那是值得我同情的。虽然我最后没有机会为他施怜悯，能够来做什么东西来帮助他，但是我同情他。所以对错重要吗？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施怜悯的时候啊，神说，对于你可以施的，你施怜悯，就像我一样，我其实不分好坏，我都愿意来帮助人。你愿意来帮助别人吗？不分好坏，有需要你能够做到的，你来让他们的日子变得更好。第二点，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是，接纳重要吗？有写错字吗？接纳，你们知道什么吗？就是接受的一个什么？我接受他的一个意思。接纳重要吗？其实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一样东西啊，都是因着我们希望被人家接纳而做的，你们相信吗？不管是你如何的穿着啊，穿什么是合适的，你会照这场合你要见的人你决定。如果穿错的话，人家每个哎看你多两眼，有些还会你讲话怎么样？讲话有时候我每次被投诉，因为我周围的人跟我讲，汉斌可以讲话小声一点吗？你不要一直这样大声嚷嚷，你不要在那边吼，可以吗？我讲没有，我讲话就是这样，没有大声，你还没有听过我大声呢。讲话有时候大声，人家你怎么吃？我记得第一次去高级餐厅啊，我看那些刀叉的时候，我就叉不了，这样多只刀，这样多只叉，怎么拿？什么切？怎么度？什么？我哪里懂？很是压力，看着我对面的人，他首先拿哪一只，我就照着拿，因为哇，很难嘿，很多只刀，很多只叉嘞，很像要打架这样。怎么样才被接受？你希望做对，因为你要被接纳。如何的来跟大家讲欢迎 ？Hello， 你知道吗？我昨天去读了一个小新闻呢，就在东非，就是非洲的东部啊。你知道他们怎么跟人家打招呼的吗？他们摸你的脚， 就是他们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哇，吓死人呢！如果不小心有人突然间走上来摸你的脚，但是如果去那里要被接受，你就必须要跟他们做的嘛，对吧？就哎，那是他们表示友善的东西。我第一次去法国公干的时候，我前一份工作啊，我去那边我觉得很别扭，很尴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个人见面说哎嗨，他们不止嗨嘞，嗨了之后也不是握手嘞，他们就哇哇哇，我跟你讲，哎呦！但是那是他们，如果要被接受，你要怎么样？要一起摸啦。我摸你，你摸我了，就摸摸，就其实就是脸颊对脸颊这样。哎呦，我想，哎呀，不懂他的脸会不会被我刮伤，你懂吗？因为我的脸蛮粗的。我想，哎呀，但是要被接受，你就必须要这么做，对吗？我们要做东西，如何的对长辈们怎么表示敬虔，什么表示我们的对尊敬，什么都必须因着我们的周围而定，而要做，因为我们要被接纳，我们要做的东西被接纳，所以那是重要，让我们觉得安全。你觉得被接纳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放松心情，可以开始不需要去证明自己。其实我要讲在这里特别的讲，其实我很喜欢来华文堂，因为我来这里分享的时候啊，你们都容忍我所有的无理取闹，我真的觉得哎，在这里真的被接纳，所以每次来都很赶的就来讲，因为我真的觉得很舒服，你们让我融入了在你们当中，感谢主。所以那可以让我们不需要再心惊胆战，哎，这样做对还是不对？接纳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更加健康。更高的自信心，能够更大的自尊，而且不管在学业、课业、你的工作，都可以更加的得到更好的成绩，让你更少有几率得到心理焦虑或者担心或者神志啊，也可以让你生活的更加的长久。所以被接纳是很重要的。你接纳所有的人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当中，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哎呀 ，pass fail， 你接纳不接纳？他所做的东西，你都同样的做了一个衡量。讲话太大声不接受，香水太重不可以。什么东西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我们就选择我接纳你不接纳你，你其实可以感受得到的。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所做的东西，都跟我们自己的教导、自己所信的东西必须要成一个挂钩，我们才可以接受，好，进入我的这团体吧。但是如果不可以啊，觉得怪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我们的心中都会升起这问题，哪里有人这样做？讲过吗？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你不接纳、不接受那一个人所做的东西，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做的？有没有讲过？我常讲，周围的人、周边的人，我还记得第一次啊，我看到的时候，我讲哎，怪嘞这些人，我看到了另一个种族的弟兄们，他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啊，他们手拉手。弟兄手拉手走，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这样，怎么可以这样？但是之后我去明白之后，哎，其实啊，我首先的不接纳是我的误会，那是他们表示友情友好的一个方式。你有什么是你不可以接纳的呢？有哪里有人这样做？哪里可以这样？有什么是你不可以接纳的呢？因为那些不被你接纳的，他们就自然而然成为什么 outcast， 就排在了外面。而对于今天故事里面的那税使啊，那一个马太就是收税的人啊，他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来到耶稣的面前，完全不被接受，走到哪里哦，人家看到就呸。吐口水，因为这个是汉奸走狗，是渣男的，他是人渣来的，禽兽都不如。对于这样的人呢，他被排在外面， 他遇到了耶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经文就说到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那里，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在耶稣的那邀请，他就做了决定。为什么呢？没有人会要贴近他，甚至那时候耶稣、啊、他是一个风云人物，懂吗？他们当中都认识他，因为他所做的东西都让他们惊讶，神迹奇事，讲神的道都淋漓尽致。他们在看到他这个人竟然来到我的面前，邀请我来跟从他，他的反应马上的，马上他做什么呢？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他在哪里呢？这个时候他在哪里被呼召的？他们在税官，税官什么？收钱的地方嘞。我讲到对他这个视钱如命的人，收钱的地方那是最好的地方。他在那里收钱的当儿，耶稣叫他，他马上起来跟从了耶稣。钱都不要了，你可以想象吗？他肯定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一份的接纳。他被接受之后，他站了起来跟随了耶稣，所有累积的钱可能就在那一刻不太重要了。接下来又说什么呢？就在他领受了耶稣之后，耶稣跟随耶稣之后，就回到了家中，而且摆了宴席。为什么知道是宴席呢？待会我解释一下。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吃饭的时候，有很多的税使和罪人来与他和门徒们一起吃饭，很多人，肯定不是家常便饭，大家都一起来了，而且跟他一样身份的人都被吸引，都来到了这里。他们都觉得，哎哇，竟然有这神迹嘞！耶稣跟他们吃饭就已经是神迹了。不只是这样，这是房里发生的事情。你们知道房外发生什么事情吗？其实房外啊，那些法利赛人都在看着，因为他看了就来批评，所以很是热闹，很多人聚在一起，一起的来欢庆。为什么是这大事的庆祝呢？就因为他被接纳了。被接纳重要吗？其实成为信徒啊，我最长的一段日子没有去教会啊，大概是九个月。backslide 了，我不是，我其实那九个月没有去教会的原因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矛盾的是，美国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教会，但是那九个月我没有经常的去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尝试去了几间教会，去到那里啊，我就突然间是一片白茫茫中的一个黄点啊，都是白人，我在那里最黄啊，而且他们都在表面上很是啊，哎欢迎你，但是就停在那里，我真的觉得哇格格不入。我觉得我称自己还其实蛮友善的一个人，但是我在那边格格不入，就是真的觉得有一道墙，我不被他们接纳，不是他们的一份，咱们没有邀请我进入小组或者一起用餐什么之类，都非常的勉强，就在那边哎嗨嗨啊，真的是格格不入。而且不单如此嘞，我从小英语是第一语言对吗？我是读英语 Amorte 长大的，红毛书长大的。我讲在我去到了美国啊，我讲英语他们都很像哎听不懂，因为我的英语可能很多的新加坡腔啦，他们觉得听不懂了，觉得哇惨嘞，又不可以，又不被接纳，而且人家那个感觉其实很不是滋味。你们有这样的感觉过吗？有被排在外面格格不入，没被接纳的那个感觉吗？不是去旅游来，旅游 OK， 去那边几天玩了，哎 ，happy happy， 开心开心就回来了。如果你必须长期在一个地方，当人家视而不见，就你几乎是成为是其中一个摆设品，这样 不被接纳，那个感觉肯定不好受。而对于这碎石啊，同样的，所有的犹太人都当他们是渣。被接纳的那一刻啊，是那么那么的重要。你愿意被接纳吗？生命在你被接纳的那一刻，肯定会活出极大的改变。那喜乐是不可以去解释的。耶稣在问，被问这一切的时候呢，他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其实说，耶稣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各个不一样的疑难杂症，我们都是有病的。你不需要酒，以各位的经历啊，肯定我们都知道，我们周边没有完美的人。一旦不完美，你就有你的问题，就有疑难杂症，你就在寻求着被人家接纳。而耶稣说的是什么呢？你有什么疑难杂症，你都可以来到这边。问题是你要承认，你要知道你有问题，你要知道你不完美，你知道你是欠缺的。你一旦有了这，你来到我这边，我肯定可以接受你。什么问题都好，我都愿意来接受。他接受的有个哪一种人呢？碎石，所有的罪人，他接受的有那不洁净的，是人家排在外面的，他都接受。那些有病的，他愿意为他们医治。所有不圣洁的，人们认为不圣洁的，他都愿意来接受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见证。我其实听着见证的时候，我其实很被鼓励。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位女生，她讲，她其实年轻时候她是拍 A 片的，就是拍那些不雅影片吧。她说，其实吸毒曾要自杀很多遍，但是就因为在走投无路的那一刻，她接受，她认识了耶稣。在他觉得真的是彷徨无助的时候，他都被所有人排在外的时候，他接受了耶稣，而因此生命得到了改变。你知道吗？被接纳那是何等的有能力的。而神他施怜悯的当儿，他其实也要我们跟他一样。你愿意施怜悯吗？其实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单单是帮人，而当他们进入到你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你愿意敞开你的胸怀来接纳他们吗？那其实很多时候比帮他，哦，可以了，可以了，给一点钱我可以给，给一点东西我可以给，你可以接纳跟你可能不一样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吗？那其实是最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今天故事当中这坏人叫什么名？马太。你知道吗？他被耶稣接受之后啊，他不单单放下了那碎石的工作，他其实那么好的赚钱方法，他就把他给放掉，他跟从了耶稣，他跟他到了天涯海角，跟他一起的来服侍。而且在耶稣死后升天过啊，他也把经文圣经带到他能够带的角落，他把圣经带给所有那些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他去那边来传讲福音。而且最后啊，他还怎么样呢？马太福音就是他写的，他还亲笔写下耶稣的所有经历，而流传到现在我们仍然在用着。而且啊，听说根据一些传统说到的是，他最后啊也因为他的信仰被杀了，他殉道，他被听说是被捅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最后呢，他因为那一份的接纳，生命完全得到改变， 不再是为自己领取更多的牟利，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金钱，因为那是他可以累积的，但是他看清了那是不值得的，他愿意摆上，愿意，因为他那一份接纳，他可以去接纳其他的人，而让生命成为是一个周边人的祝福。接纳重要吗？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在施怜悯当中最后的那一关，就是能不能够接受接纳人们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那是神的样式，我们可以跟随吗？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好坏重要吗？重要，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好坏用在对的地方。在施怜悯的时候不应该选择这个人好或者坏。第二，接纳重要吗？非常的重要，因为被接纳肯定会让你得到有回家的感觉，让你能够舒适的继续活着。第三点，蜕变重要吗？我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一番好意，他们都有来跟我讲什么？汉斌，该减肥了。我同意吗？同意。各式各样的方法其实在市场上都有，而且他们都有不一样的人有在介绍，我应该有不一样的方式来减肥，都是一番好意，我真的是非常的心领他们，我真的是需要瘦下。告诉你们，下一次我回来啊，如果你觉得还是一样的 pattern 啊，你们都有权利上来讲我一下，点我一下 OK， 都是应该瘦下。但是你知道那很多很多，对，请上来再娘我娘我一下啊，你懂吗？有很多的很多的节目，有什么呢？有可以是从你吃的方面，有些讲计算你吃多少用多少，可以运动方面，可以去不一样的运动环节，甚至啊有药物可以帮助你控制，让你没有食欲可以瘦下身来。我还听说有一个有一个亲戚啊，他去动手术绑什么绑胃，一下吃一点就满了。所以各个不一样的方式可以来让自己减肥，都有不一样的果效，而且其实也有很多人成功。但是啊，我想到这一切一切的时候啊，我目前还没有瘦下，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其实这些节目都价值不菲啊，其实不便宜嘞。但是我觉得是应该花的，该花的时候应该花啊。但是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啊，我再有一回，我的一位朋友，好朋友，跟我讲，要不要？应该是这个减肥。我想可以，我可以决定买这个产品，但是买这个产品有包含意志力吗？我想，其实这很多东西我不是不懂，而是没有。意志力可能花了那个钱就会有意志力了，我不知道。所以我在想，有没有这个意志力？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的话，神就算我在开始的时候能够成功啊，我有看过反弹的恐怖。因为我也试着那样要，但是弹回来的时候，哎呦，可能更加惨。所以呢，很多的改变啊，不是一朝一夕，不是只做一样东西，其实真正要做出那改变。而且我看到我周围有很多人成功的瘦下，他们要做的是其实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决定了之后，他们愿意摆上，而且他们做了这转变之后，他们真正看到了那结果，那果效，因为他们有着那彻底的转变。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我们在我们所需要做的东西呢，如果你没有彻彻底底的转变啊，你就讲，哎呀，有人在念我的时候，在念我的时候，在催我的时候，我就做一点。我跟你讲，其实呢，耐不久，做一下就停。你的组长踢你两下，你就做两下，哎呀，组长很烦呢。牧师一直讲要做 OK 啦，我就做给他啦。不会长久的，没有真正彻底的改变，没有用的。因为做一下之后说，哎呀，
最近组长忙，哈哈哈，没有替我就不用做了。所以真的要改变的话呢，那必须是从内心知道，你相信，你肯定，你有这份的推动力，你来做出这改变，那才可以持续。我们看这经文好吗？其实耶稣的回答觉得都非常的有趣。他说什么？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事。你们去想想这话的意思吧。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这是耶稣回答他们的 回应。而他问的是什么呢？ 他回答是问他们为什么你跟罪人一起吃饭，跟他们挂在一起，连在一起。看是非常怪的一个回应，为什么这样回答？就解释为什么你要跟他们一起吃不就好了吗？但是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回答呢？他首先这回答的第一个部分啊，他从旧约，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非常熟悉的经文，他拉出了一句来告诉他们，哎，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事。这是从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说到的。因为那其实在那些对于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一个时候所讲的，那何西亚先知所跟人民讲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喜爱，这是神要他跟人民讲的，我喜爱怜悯之心而非祭物，我喜欢喜爱人认识我胜于燔祭。他们都还继续在拜神，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还在拜神，还在做所有祭物被需要做的东西，他们都做到。每个礼拜天有来教会，每个拜五有去小组，有去祷告会，很不都有做。但是神说什么呢？说我喜欢的真的不是你们做这些表面的功夫，我要的是你们能够有怜悯之心啊！我喜欢人们认识我。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不可能不知道，其实神的生命当中，神最看顾最重要最关注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有着那一颗怜悯之心。这经文说了之后呢，为什么他会告诉这法利赛人呢？而且不止一次哦，在刚才他回应不讲，哎，他接下来在十二节又说到，在马太福音第十二节第七章，他说如果你们明白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事，这句话的意思就不会把无罪的定有罪。再次的提醒，再次的重复，他们明明很懂嘛，很懂神的法律，为什么神要再耶稣要再三的提醒他们呢？因为他们懂归懂，没有活出，他们白学了，他们学的东西都是白学了，因为学了就只停留在这里，没有进入到这里，没有活出来。我们有一样的危险吗？我们是会失怜悯的人吗？重要的环节啊，在于是不是组长替我才做，牧师叫我才去，还是我真正内心有改变？其实就在耶稣刚才讲的那句话的第二段，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他说我喜爱怜悯，我不喜爱祭事。你们去想一想这话的意思吧。他跟那些法利赛人很厉害的经学家讲，你们去想一想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接下来的这一句其实就是关键，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耶稣来招什么？罪人，对不对？我们都被呼召了吗？在场的基督徒，我们都被神呼召了吗？你觉得你是义人还是罪人？我们是罪人，其实被招了之后我们才成为义人啊，因为那是神耶稣的义。但是我们本是罪人，被神招。问你，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坏人。所以其实在我们看别人的坏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真的 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你没有确确实实的知道你是那罪人啊，你会永远批判别人比你差，你是没有办法对他们施怜悯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给我们的那怜悯，把我们招入他的当中，那必定会让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六节，他说到什么？他说到没有人为拿一块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补上去都会把衣服扯破，是裂的地方就更大了。我们有时候要信仰，为什么我们要补一个洞？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全新的改变，没有彻底的明白其实我本身是罪人，我是不配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没有了解这的话，我是没有办法真正施出怜悯。因为我领受要真正明白，我才可以领受神的怜悯。不是讲我信耶稣就，如果你真正的态度是我真的不配的，我是一个罪人，那才能够完全的来改变我们的态度，让我们能够活出有怜悯的生命。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那是神对我们的爱，他的怜悯，在我们还是坏人的时候，完全不配得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好让我们因着他的牺牲得以进入他的同在，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怜悯。要真正能够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才不像是旧衣上的一个洞补上一块新布，而是能够完完全全的来明白，哎，我要穿上那新衣，生命完全的被更新，我才能够看见，才能够理解，才能够活出神那新的样式。我们不配得，我们才可以去领受接纳，而且去施怜悯给那些不配得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将这今天的这正道这整个系列交托给你。父啊，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累积那好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多多益善，能够流入出来，让周边的人都因着我们所做的、所思考的、所想的、所讲的、所行的一切而因此蒙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是一个见证，让我们人们看到，就算他们不信我们的神，他们也知道，哇，你的神了不起，因为我们是穿上新衣，活出改变的那新身份。感谢阿爸父，让我们活出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